各位善知识，大福经首楞严经第七卷啊，经文现在讲到第三页，第三页的从后边算来第三行，这里是阿难，请问到了末法时代的众生，如果要修这个圆通法门啊，如果是结坛持咒，这个坛长的清净规则怎么做？那么佛的答复第一段是说明这个坛长清净规则啊，这个到了这个第五从后边算去第五行，纯烧沉水无令见火，这是第一段坛长清净规则。从取白牛乳至十六气以下是第二段想现清净规则，就是供养的清净规则，供养佛菩萨的这个供品呢、那么前面说过要用白牛的牛乳啊、那么分成十六个器具分装，那么因为它是八角形的啦，每一角度啊，一个角的平面，这个就放两个这个牛乳，那么八角就是十六个，那么还有供品，用芦苇煎饼，就是奶油饼之类的，还有并珠砂糖，砂糖是糖的形象像砂而甜的，所以叫做砂糖，就是糖类的，油饼。是用酥油跟这个面粉混合起来做饼啊，乳米就是牛奶跟这个米呀、混合起来煮成稀饭啊，酥和就是酥和香，前面十种香里面说过的，用酥和香也可以拿来供佛。蜜浆是把嫩浆啊泡在蜂蜜里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泡好了，这个浆取出来啊，供在供器里面呢，来供佛，叫做蜜浆，就是蜜浸浆来供佛。纯酥就是牛奶去制成的酥，生酥、熟酥之类来供佛。纯蜜就是单单用蜂蜜供养。这里一个有个困难的地方，就是牛奶一定用白的牛啊，现在的牛奶是当然可能也会有白的啦，它是混合的，不是完全用白牛。如果一定要用白牛的牛奶，那除掉另外特制之外，找到这个白牛来这个取奶之外，那么其他就没有别的办法啊。那么这些供品啊，每一种都要有两个供在一面的八角的一面，那么因此啊，这个中间的莲花周围啊，就于莲花外各个石榴围绕花外，一奉诸佛及大菩萨，每一样供品每一面都要有两个，八个方面就是十六个，所以每一个供品啊都要两个两个分辟，跟这个莲花香炉啊把它布置得很整齐的在这个坛场里来供养诸佛菩萨啊，奉就是供啊，供奉诸佛，诸佛就是下文所说的这个报身佛的卢舍那佛，乃至这个西方无量寿佛等啊，包含十方诸佛，大菩萨就是像观世音啊、金刚藏这些大菩萨啊，都在这个结坛之后，从开始的第一天，天天要这样子做上供啊。每一时时若在中夜，这里这八个字啊。十字下面没有断句啊， 我细细的把它观察呀，每一时时应当要有断句才对。怎么说呢？若在中夜以下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时时上供啊，时时就是白天这个吃饭的时间了、白天吃饭的时间供佛，那是中午正时，是中午之前。那么这个供养供品呢，就是前面所列的，前面所列的这些酥饼等等呢，都是嚼食的啊，要到嘴里要嚼脆才能咽下去的。这种的食品呢，只有能在中午之前供养。这个时时，一般注解往往是这样说，说是白天的中午啊。那么在中国的习惯，十二时辰呢，他就说是午时啊，下面的一个中夜就是子时啊。那么这个时时如果说是午时的话，以戒律的这饮食时间是不能完全配合啊，因为这里说的是时时，不是中午。经文不是说中午，而是说是素食的时间。素食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按照戒律说，出家人受食的时间呢，是在中午之前。这个中呢，是指太阳到了这个中线，太阳到了中线，这个中线要用这个日晷去测，才能测得出来。现在的中点的十二点呢，刚好十二点的时间，不一定是正啊，到了中，到了这个太阳中线，前后相差会有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啊，11:45就到了中线，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到12:15才到了中线。所以这个中，一般如果以现在的中点来说啊，以12为中不标准的。如果碰到中线是11:45就到的话，那你这个12已经过了15，已经过了中午的时间了。所以这个不能拿午时来说，说午时啊，那太广泛了，因为它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从11到啊12的59:59啊，进入一点，那就是未时了，啊！如果说是午时这么宽松的话，那么出家人可以等到12过了吃饭还没问题，不算过午。可是按照佛制，出家人受食的时间是太阳过了中线就过午了，一定要在太阳到中线之前受食。所以以这个说法来算呢，那么出家人吃饭的时间应当是在11之前。要持午讲的严格，依规定的持午方式，要11吃饭啊，而且必定要在11:30就要吃饱，因为有的时候他是11:45就太阳到中线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要啊使这个时间能够合乎饮食的时间的话，那必定要在11:45以前吃饱，才不至于过午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时时啊，应当按照戒律说，就是上午天亮以后到了中午日光中线之前啊，假定以现在的时间来说，以最短的时间，它11:45就到中线来说吧，那必定要在11:45之前啊，天亮以后。戒律里面说的天亮也有一定的这个说法的，所谓天亮啊，到外边落天去，落地之下手伸出来啊，手伸出来能够看到这个手纹，看到巴掌的手纹呢、啊。天亮了啊，你手伸出去能够看到这个手纹呢、啊，才算是天亮，才可以受持。如果看不到手纹之前呢，还算不算天亮，天还没有亮，还不能受持。如果这个时时严格的说，必定是天亮啊，手伸出来在空地也能看到手纹 一直到中午啊，以现在的时间11:45之前，这才是素食的时间。所以这个食时是指这个时间。那么这样是在吃饭时间总是11左右啊。那么11左右受饮食啊，比较是保障这个时间不会过钟啊。这是每一时时的说法。所以我看认章这个文字每一时时要有个圈，因为这是说的上文供养，上面的供品它只列供品了，还没有说到什么时间供佛。那么这个每一时时这四句，这四个字就是说明上面那些东西啊，那些供品是在白天受饮食的时间来供养佛。那么这是正受食的时间，佛是过钟不吃啊，所以这个没有过钟之前就要用这些供品呢 例如酥饼之类啊，拿来供佛。那么若在中夜以下，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跟前面不是连贯的，所以应当啊每一时下面要有个圈，跟每一字上面的那个圈要相同，因为这个断句啊就是连住上文才对的。若在中夜，这是到了半夜的供养，因为佛过午不吃，半夜的供养是用什么东西供养呢？取蜜半升，用酥三合，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都罗婆香煎取香水，沐浴提炭，燃立猛子，头饰酥蜜一焰炉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这是半夜的供养，中夜。到了半夜的，就是夜晚的中间的时间，那么就是现在的半夜的12子时吧。这个中夜也要上供，但是佛过午不吃，不能用那些煎饼之类供养。用怎么样供养呢？用蜜，蜂蜜。蜂蜜用多少啊？半升。半升啊，就是一升的一半，一升的一半，五合吧。用酥三合牛奶去做成的酥三合，就是一升的1/10啊。那么这个怎么供啊？不是拿来就吃的，这个供的方式很特殊啊。坛前，就是这个前面结的坛呢，八角坛的正门的前面啊，正门的前面呢，另外安一个小火炉。小小的火炉不会太大，另外就是别另外安一个小火炉啊，在这个正门之前呢坛的正门之前这个很麻烦的，那个烧火炉的炭呢，还要经过香水洗过的都罗婆，印度话翻成中国话一般都认为是百毛香啊，清白的白啦，茅草的毛啊。百毛香，用百毛香去煎水去煮了，煮出这个香水来，用这个香水怎么用啊？洗这个炭，先把这个要小火炉里面烧的那个炭呢，事先要用香水去洗过，洗过这个炭，洗过水呀，必定要等它干了，不能随洗随用的，湿了怎么能着呢？所以这必定要好早之前，也许是半个月之前呢，就用香水洗炭。这个炭洗干净了，恐怕也要准备很多，因为天天要用，3721日啊。那么这个炭要经过香水洗过之后，让它干了。文字很简单，这个炭经过洗了，那必定是湿的啊，要由太阳把它晒干，晒干了才能烧。燃令猛子，这个燃就是烧，这个燃就是烧，要把这个香水洗过的炭啊，把它晒干了之后，然后啊放到这个小炉子内，一天用一些，大概能够把那些蜜酥烧成灰，烧完为止。恐怕这个也不简单了如果没有经验，恐怕也做不好。而这个炭的分量 太少也不行，还没有烧完炭就没有火烂也不行啊。必定要大一点的火，烧了猛子，就是炭火很猛啊。炭火很猛的时候啊，把这个半生的蜜、三合的酥倒到这个炭火里面去烧。这个很不容易啊，如果那个炭不是很烈的火的话，这个酥蜜倒进去它就吸掉了。尤其这个蜜很腻的东西，很实很腻的东西，酥还可以用干的，蜜很实的，没有干的蜜，不曾看过有蜜干，所以这个蜜实的倒到这个炉子里面让它烧，烧进很猛的这个火去烧，把这个酥蜜投到炉里面去。所以经文说投是酥蜜于焰炉内，把这个三合的酥半生的蜜把它倒到这个小火炉里面去让它烧，在焰炉里面烧，那么烧到这个烟尽，把经文翻过来，烧令烟尽，就是烧出的这个烟的香味啊，来表示供佛，这个好像烧香一样的，享佛菩萨，享就是供养了，把这个酥跟蜜烧出的烟，那个烟的香味来供佛，就是跟烧香情况一样，这个不是吃下去的东西，所以半夜就烧出这个酥的香、蜜的香，这两种混合起来烧，那个味道必定是很香的，这个香味来表示供养佛菩萨。那么这是半夜的供养啊，这里跟平常说的方法不同的地方哈，就是开头的这个每一时时啊，要把它看作连住上文，不要连在下面，连在下面的时候搞不清楚了，所以每一时时这一句，我把它看成认为是上文的断句啊，就上文的供品呢，就是在时时供养的，疏密之类啊。好像这个如米呀，这些都是白天的食品，中午之前饮食用的，所以每一时时指前文，前面的供品就在每一天到了中午之前受食的时间拿来供佛，这是白天的事情。那么若在中夜以下，就是用这个烧酥烧蜜的这个气味来供佛，因为那个时间不是佛受食的时间了。有人呢不了解这个道理，搞错了，他以为到了半夜佛也在受食，所以他说到美国去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他说美国的中午啊就是我们这边的半夜，因为半夜也可以食啊，所以到了美国嘛，中午吃就是我们这边半夜吃，那么这样子很方便啊，中午吃一次，半夜吃一次，那就讲能拜别国际的啊，不是这样的，这是看错了，对经文的说法没有真正了解啊。要很细心去读，才能读出经文的内容来，否则你看古注很多啊，那些注解往往都会发生错误的说法啊，把这个时时看作中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也可以说这种注解的人呢，他是不懂戒律，不懂戒律才会写成中午。如果懂得戒律的话，中午供佛如果是过了12点以后，那根本就不合法。所以啊，我从前我看到有些戒坛呢，他过堂时间太久，那个上供的时间都过了12点，我说你这个做过样子吧，老夫也不迟了，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也没有照时间，佛他不会接受这个供养的，所以他佛一向是中午之前他是过午不食的，他自己如果没有把戒吃好，叫怎么样，叫徒弟叫弟子能够好好的持戒，那不是骗人的吗？所以必定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供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佛事，上供啊必定要在11点半以前上，不能过11点半，过了11点半已经不是食的时间了，那供佛啊那简直是做样子啊，就是跟佛说你看看我有这么多食品你来吧，可是时间已经过了，我不能吃了，没有用， 所以必定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我看过很多古著啊，著这些文字的人往往就是不懂戒律，没有去看过戒律，而不懂戒法的也受持时间才会发生这个错误。这是供品供养的这个方式啊，分成两种。中业是在专修的这个坛场里特殊的，平常不用的。我们在平常是不用办业做啊，所以这只是在这个正在结坛用功的三七日啊才这样做，平常是不用的。平常是如果要供佛都在中午之前啊，那么就是最好11点左右。下面第三段呢，相设清净供养，清净规则，就是这个坛场设相。前面说供佛吗？那么要用佛像啊，供在坛场里。所以下面第三段说明这个坛场里面所供的像。看这经文，令其室外遍现幡花，一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先总说，令其室外遍现幡花，这是坛场的外围庄严。室外就是四面的外边，八角的外边哈，四面啊，前后左右四面啊，这个周围啊，这个坛场的周围八角的这个周围，都要用这个床幡，或者是鲜花，这个花就是花，床幡、鲜花，床幡可以挂在这个八角形的外围周围。例如每一个角角的地方一平面呢，挂两个床幡那么然后就是用鲜花串成些花圈呢，挂在这个周围。如果是鲜花会卸掉了，可能几天就得换一次，否则三七二十一天了，那花都变成花干了。这是说外围的庄严啊，坛场八角的外围庄严。以坛室中，就是坛场里面八角坛的内中，里面的四壁，就是八角的四面周围的墙壁可见这个坛呢、是在大屋子里面。这个坛场最起码比我们现在讲经的这个地方还要大，因为它丈六八角丈六的坛，我们这个房子啊顶多是24就是两丈四勉强啊可以安置这个坛场，应当要还有比这个大一点的房子才够用这个坛它八角都要用以现在来做是方便的，用那个美尼亚三合木木板呢、去隔成这个八角的方式那么它是内面朝内的内面，四面的墙壁要敷设十方如来的形象，敷设就是挂在这个墙壁上佛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画的画像，用纸画的，一种是塑像，一尊一尊的塑像有人说这个坛场里面这两种像都有，以这个经文的情况来看我看大致都是画像居多，挂在墙壁里比较方便，画像居多。如果是塑像的话，必定要有供台，有桌子，有供台。塑像太大，恐怕这个坛场就不够宽；小了也不够庄严。我看这种坛场还是要用画像比较适宜。画像挂在墙壁上，按照这个墙壁多高多大，配合这个墙壁画成的这个佛像。菩萨像可以挂在这个墙壁上，可能是比较方便。挂佛像，十方如来就是十方诸佛，诸菩萨就是菩萨像，下文所说的观世音、金刚藏之类把这个菩萨的所有形象挂在这个内面的墙壁里那么怎么挂的方式呢？挂的方式下文说，应以张扬张卢舍罗释迦弥勒、阿出、弥陀、 诸大变化观音形象，兼金刚藏安其左右。按照经文的说法啊，正以应以当阳，当阳就是正面，正面。那么一般都认为啊，门是朝南的，正面的门朝南啊。那么佛像就是坐北朝南，那么就是正面的八角是正面啊，这个正对面，就正门对去了正对面那一块的墙壁中间供卢舍那佛。卢舍那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净满，或者是翻成这个光明遍照。净满就是指报身佛啊，中间供报身佛像，就像这个华严会上的报身佛啊。那么然后两边呢供释迦牟尼佛的应身像，就是八十岁入灭的这个应身像啊，还有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的弥勒佛。那么这是表示释迦佛是现代佛，弥勒是未来佛啊。阿出是不动，翻成中国话不动啊。有一部圆云法师的楞严经讲义的这个这一句话的错字啊，错得很好笑。阿出的出啊，门字里面三个人他把它拿掉，变成阿门，那变成我洋教的阿门啊，天大的笑话啊。佛里面反而有阿门啊。啊，这是这个东洋西洋混合了，天大的笑话啊！我在绞罪的时候绞到这里，我自己都笑出来。嗯，你说这么奇怪啊？他用这种错法，为什么把里面三个人拿掉了？不要人，有门就好了，那就变成阿门啊！这是很大很大的笑话，是阿出变成阿门，嗯，不能弄成这个样子啊！阿出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不动，或者是无动。是东方佛，东方为群动之源，动中有不动，显示佛所亲证的这个不动这个妙法，就是如如不动。这是东方佛，弥陀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西方的佛，西方极乐世界的佛。那么这个排法呀，看起来是这样子，中间正中卢舍那佛报身佛啊，那么左边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佛。右边弥勒佛啊，再左边阿处佛不动佛，再右边啊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啊。现在一般供养佛的这个三尊佛呀，一般人都往往说是三宝佛，错误的，不是佛法算三宝，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中间，左边是药师佛，一般是供养药师佛。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就是药师经里面的啊，这个左边是药师佛，右边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一般大殿里供养这三尊佛呀，往往有人说啊，那是三宝佛，三宝就是三宝啊，三宝里面有佛没有错啊，但是里面有法有僧，这不是三宝佛，而是三尊佛，应当叫做三尊佛。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左边药师佛，右边阿弥陀佛，是东西方的现代佛啊。那么这里是五尊佛，那么释迦是分作应身佛在左边，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啊在右边，都把它说成佛像，不是那个布袋像啊，不是布袋和尚像，都要说成佛像，跟佛一样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五尊佛呀供在正面啊，就是正中大门所对的，一般都说啊坐北向南，但是这个看情况了，有些地方啊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个坐北向南的方式，看地方情况结坛的方式啊，要这个正中的大门对住外面的大门啊，不能在里面分东西南北，然后啊这个正中的大门没有办法对住这个原来的大门，那就变成看墙壁了啊。所以必定要按照当时的这个大门为准了。例如我们这个大殿，我们这个讲堂的大殿呢、啊、大殿是朝着西北的啊，背面是东南的啊。如果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朝南是不可能了。 只能顺着我们店门呢，把它做成这个坛像啊，就是以大门的正门为这个坛场的正门啊。那么这是佛像的供设。有些注解这样说，他说卢舍那佛是中央，要供在中间啊，释迦佛在北边，弥勒佛在南边，这个阿处佛在中间，阿弥陀佛在西边，这不晓得什么牌，我就不懂了。那么这个坛场八角里面是不是四面就是这样子分东西南北，这个卢舍那佛把它供在这个莲花的中间吗？可是他坛场里面没有地方供佛呀，我看不是这个样子，我看还是平排，平排正中的正面，正面那个墙壁平排，所以我认为这个像还是画像，画像最为适宜，排起来啊，挂在这个墙壁上也比较庄严，我认为都是画像。诸大变化观音形象，大变化是指观世音菩萨的变化，观世音菩萨的变化形象啊，因为在密部里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现象最多变化，例如有十一面观音啊，还有各种各种的不同的观音啊，所以叫做种种变化。现在这里很可能是用这个十一面观音像啊，显示它的变化就多手多眼了 还是多手多眼啊的，因此啊就叫做多种的变化的形象，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代表显教，显教里面含有密布，所以有各种变化。肩金刚藏，这个肩不要看作肩带啊，看作肩带就是没有恭敬心了。这个肩是文字上的变化啊，同时的意思啊，不但是供观世音菩萨像，也同时供金刚藏菩萨像啊，所以这个肩要看作同啊。如果文字用同字嘛，看起来比较不雅，所以用肩，肩字不要看作肩带的肩，是同时的同，看作同字的意义相同。就是说供观世音菩萨像，同时也供金刚藏菩萨像，安其左右，就是五尊佛像的左边右边啊。那么按照这个经文的说法，观世音菩萨的变化像供在左边，左边嘛，那应当就是这个阿处佛在旁边了。如果是西公藏菩萨安在右边，那么西公藏菩萨就在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就应当安在阿弥陀佛的旁边了。所以叫做安其左右，左边观世音菩萨，右边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代表密部，代表密法，所以金刚藏是密部的大菩萨啊。所以金刚藏代表密部，这是都是坛场内部，坛场内部的供像。坛场外部呢，外面就是大门之外，就是坛门，坛门啦，不是这个物质的大门，坛门，坛门的外面啊，就是两侧，就是朝内的两侧啊，还要供这个种种的神像啊，天人像，就是祭司、梵王、无图西摩、并兰帝迦、诸金扎利、与毗举子、四天王等、频拿叶迦、藏义门则左右安置。这门则呀，就是正门啊，指这个坛场的正门，坛场的正门两边，两边啊，朝内的侧面，朝内这面佛像这样子啊，看住外边啊，朝外看。而这些金刚啊、神像啊，正门的两边，两边的正面，两边啊，这是门吗？就这两边，这两边呢、啊，一边是第四天王，一边是大梵天王啊，把第四天王与大梵天王就供在这个门的两边啊，表示是外附。外面的护持佛法的外附啊，这些外附以第四天王跟大梵天王为主。第四天王是欲界 啊，桃李天的天王啊，他为地居的天的最高的天王，所以第十天王为这个为首领，带领这个欲界所有的神类来扶持佛法。梵王有说是初禅天的大梵天王，也有说是第四禅的这个天王啊，以第四禅的天王为天王。那么究竟是初禅还是四禅的，没有办法知道，因为经文之写是梵王，如果按照经文的梵王，大梵天王就是初禅，初禅的天王就是了啊。总之呢，在佛在世的时候，初禅的大梵天王他是跟地势同时复法的，所以很可能是初禅的大梵天王啊。无足心魔以下，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了啊，小伙。